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可以在今个主日的崇拜和大家分享上帝的道。今天是青少年主日，我所分享的内容都会围绕青少年和刚才所读马可福音里面的经文，题目是让青少年结出果实。原本我想定这个题目叫做让青少年成为好土。虽然这个题目和 结出果实差不多，不过我相信大家都是想结出果实多过成为好土，所以我就选择了用结出果实作为今天的题目。当我预备今天的分享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什么叫青少年呢？我开始周围找资料，看看有没有一些什么定义，青少年究竟的定义是什么。原来我就发现，原来我们怎样看什么是青少年都有很多不同的讲法。比如我都问一下大家，有几多弟兄姊妹觉得自己是青少年啊？举手给我看看，有没有觉得自己是青少年？你自己定义，你觉得你是青少年，可以举下手啊？ OK， 哦，早堂比较多一点。究竟几岁才叫青少年呢？可能呢，我们对青少年的下限比较容易有一个共识的。我们一般呢通常都会接受12、13岁啦，是不是？即是小孩子去到12、13岁开始就踏入青少年期，我们叫他做青少年了。上限是多少呢？去到多少岁才叫做不再是青少年呢？如果你按照香港的法例呢，就是18岁或者是21岁，看看你想讲的是做选民，你是讲的做公司董事，定是你想结婚了，三个呢就即岁数就不同的。而在我们堂会呢，青少年去到26岁呢就会升上成年小组了。即是我们的界定呢，就是26岁以上呢就定义为成人了。样原来有些情况之下呢，我们对青少年的界定都很宽松的。譬如呢，原来我联合国的标准呢，青少年呢是15至45岁都是青少年的。我想这里在座多了很多青少年了，都还未算。如果你是参考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的话，60岁以下都是青年了，所以大家 都是 很年轻的。其实所以我今天这个分享呢，是按照应该就是按照世卫的标准的，即是不要说60岁以下，你应该是任何岁数都是适用的。今天所分享的经文是来自马太福音的撒种比喻，相信大家对这一段的经文都不会感到陌生。在马太福音第13章里面，耶稣一共讲了8个有关天国的比喻，而撒种的比喻就是第一个。在这个比喻里面，如果按照耶稣在第18至23节的解释，耶稣用种子去代表天国的道，而种子落在4种不同的环境，就代表了不同的人在听到天国的道之后的反应。他有些是不明白的，有些是因为患难跌倒没办法生根，有些是因为被世上的忧虑诱惑充塞住没办法结果的，而最后就只有听到之后又明白的人才可以结出果子。过去我想我们理解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都会将这4个状况去分开个别地来看，好像4样东西之间好像没有什么连贯或者没有什么关系。我想通常我们去看这段经文，我们脑里面都会有一幅的图画，就是有一个农夫在那里撒种，然后有些种子就落在不同的地方，就可能有路旁、石头地、荆棘丛和好土，於是就出現了不同的結果。今天我嘗試去轉一個角度去看，將這4種的狀況聯繫起上來，看看當中有什麼的關聯。表面上耶穌所說這4種的狀況好像是獨立的，但其實當中是有一個漸進的關係的。首先我們看看第一種，就是在路旁的種子。在路旁的種子，它連發芽生根的機會都沒有，就被飛鳥吃了。然后是第二种，落在浅土的石头地上的种子。这些种子可以发芽，但是没有机会生根就晒干了。第三种就是落在荆棘丛的，它们可以生根，可以发芽，可以成长， 但是呢就结不出果实，正如耶稣在第二十二节所解释的，即是说呢他们可以有发芽成长的机会，只是没有果实，而最后就是落在好土里面的种子可以结出很多的果实。所以如果从这个方向去看呢，我们看到这四种状况呢并不必然是个别的，而是有一种一层一层去推进的关系，是讲一个信仰生命成长的历程。一个人由最初他不明白天国的道，他经历过患难跌倒，然后面对生活的忧虑，他们又面对追求物质的引诱，到最后他们明白天国道理，他们结出果子。这样怎样才好像今天我题目所说让青少年结出果实呢？如果按照撒种的比喻来说，就是要教导他们明白福音，在信仰里面成长扎根，面对世界的挑战仍然能够站立得住，成为一个主所喜悦爱神又爱人的基督徒。这几个步骤讲起来很简单，但是实行起上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首先我们都问一下，我们对今日的青少年有多少的了解呢？究竟他们怎样看他们自己，还有看他们所身处的世界，到底他们需要什么呢？我想当我们去讨论怎样去牧养或者怎样去栽培青少年之前，我们都要回答这些的问题。其实在近代有很多的心理学的专家都去做了很多的研究，是关于青少年的心态和青少年的行为，有很多很深入很重要的研究。透过这些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稍微这样归纳一下究竟现在的青少年是一个什么的状况。这些学者就提出，这些的青少年，一个人当进入青少年阶段的时候，他会开始寻索自己的身份角色，他会找一下他究竟在家庭里面一个什么位置呢？他在学校里面，在他的朋友当中，他是一个什么位置呢？他的身份是一个怎样的身份呢？他会思考呢，究竟我是哪个？我在这个群体里面是哪一个？他们甚至会开始去思考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他们会开始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和选择，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开始会质疑父母的决定，甚至可能会挑战父母的权威。我想可能都有经验，但是就是小的时候妈妈帮你选很多衣服，你通常都不会问，或者爸爸妈妈说这件衣服很漂亮，你就会觉得你就穿了你就觉得很漂亮。咁但開始咧，到十幾歲嘅時候咧，你見到好多嘅同學啊，或者你嘅朋友著唔同嘅衫出現嘅時候咧，再睇下你媽媽幫你揀嘅衫，或者你爸爸幫你揀衫，你覺得咦好似都唔係好靚，好似我揀嗰啲靚啲喎，係咪啊？或者到你出去食飯嘅時候，到可能係細個嘅時候，可能你會幫你嘅小朋友叫嘢食，或者咧你即係你小朋友嘅時候，你會自己叫嘢食。但到咁上一大個，你開始咧覺得爸爸媽媽叫啲嘢食都唔係好啱我胃口，好似我中意食嗰啲咧，佢都唔會叫嘅。咁我自己咧就係都幾有親身嘅經驗啊！我媽媽就係類似係咁樣，我媽媽好得意嘅。咁咧到而家都仲係咁嘅，即係我細個去食飯，咁可能食過一兩次某一種餸，咁譬如可能我食過西拉牛扒咁樣啦嚇，假設咁佢就會覺得我好中意食牛扒嘅。我應該咧係每一餐都可以食牛扒，每一次出去食飯咧都可以食牛扒咧係唔會厭嘅。所以每一次咧同佢出去食飯，佢就會自動幫我叫牛扒啦咁樣。咁其實咧我好多次都話俾你聽，其實我會吃牛扒，不過不是真的很喜歡吃的咋咁樣。咁咧佢都仍然係咧，佢到而家佢都會話：，煮牛扒你最喜歡吃的。其實我都是一般啦咁樣。咁但係咧，即可能佢哋就會有一個覺得咧，幫你預備都是最好的。咁但係我哋接受的心態，可能我哋就會覺得比我揀可能會再好啲喎咁樣。咁另外咧，青少年咧喺呢個階段，佢會成日覺得咧佢自己的經歷咧係獨一無二嘅，得我先有咁嘅經驗嘅啫，側邊啲人咧就冇嘅。所以他成日覺得咧，個個都不明白我嘅。即係你問佢：，你近排讀書點啊？咁啊，係你唔明噶啦。你翻學翻成點啊？係你唔明噶啦。咁樣，同女朋友嗌交啊？係你都係唔明噶啦。咁樣，永遠都覺得咧，好似咧我嘅經驗，佢又忘記咗爸爸媽媽都拍過拖㗎，爸爸媽媽都拍拖結婚啦。咁點會唔明咧？咁但係佢硬係覺得咧，你哋唔明我噶咧。即係可能咧，如果你屋企有年青人咧，或者你自己正值年青人，可能你都有呢一個嘅經驗。他们会很倾向坚持自己的选择，他们觉得他们选择的都是好的，对自己来说。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宁愿受罚，宁愿犯错，他们都不会承认他们是选错了。这个是他们的特色来 結果咧，喺我哋好多成年人嘅眼中咧，呢一班嘅青少年咧，都係反叛啦、唔成熟啦、行為好怪異啊、唔守規則啊咁樣。咁而一啲比較近期嘅研究咧，亦都指出咧，因為咧，我哋而家呢一代生小朋友可能咧都係一個起兩個止，咁缺少咗好多咧朋輩嘅互動、同一輩嘅人嘅互動咧。而家青少年咧多數都比較咧係自我中心，佢哋咧好中意咧按照自己嘅需要去選擇，將自己嘅幸福就當作一個最大嘅目標，有時咧都會忽略咗身邊嘅人嘅需要。咁對於信仰，青少年又點樣睇咧？喺呢一個嘅階段，我諗咧喺呢一個嘅階段咧，如果叫佢哋好似小學生或者兒童主日學咁樣啊排排坐聽聖經故仔，或者去一齊去背金句咧，可能就未必咁適合佢哋。反而有一種講法咧，就係話喺呢一個階段，青少年咧會開始透過同其他人嘅互動嘅關係咧，去建立自己的身份，甚至佢個人的價值觀一些的信念都會在這個階段透過不同人的互動去形成。譬如說，如果一個年輕人他周圍請成日請身邊的人去吃東西，令到他很受歡迎，身邊很多朋友的話，他就會形成一種觀念，他就會覺得啊，只要我有錢，只要我去請人吃東西，我就會有朋友。他漸漸就會將物質、將金錢跟他身邊的人的關係去掛鈎。咁佢咧成長之後，可能咧佢會好擔心，有一日咧佢冇錢嘅話咧，佢就會冇曬朋友，所以佢咧對金錢咧就會比較重視，然後佢咧就會周圍即係有錢嘅時候咧，佢就會周圍去請人食嘢啊，請人食飯啊，即係透過金錢咧去建立佢嘅關係。咁呢啲咧都係喺佢青少年嘅時候咧會形成嘅一個嘅狀況。而最重要嘅係咧，青少年喺呢個階段，其實佢未有足夠嘅人生經驗或者閲歷，去對信仰作出批判或者反省。但在这个时间他容易对权威产生一个抗拒。所以有学者就认为，在这个阶段跟上帝建立一个什么关系呢，对青少年来说就是非常重要。如果青少年在这个阶段能够跟上帝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维持很久，直至他成年，甚至可以影响他是一个信仰的生命。所以青少年人的個人成長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如果我們能夠在這個時候讓他們經歷到上帝的真實，上帝怎樣臨在他們生命裡面，當他們遇上煩惱的時候能夠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和安慰，這些寶貴的經驗是會令到他們堅持日後繼續他們的信仰生活。所以作為教會，作為一個的信仰群體，其實我們對於青少年有一個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幫助他們跟上帝建立關係。如果借助耶穌所說的撒種的比喻，我們就是要想想怎樣將堅硬的路旁變成好土，讓他日後可以結出果子，得到豐盛的生命。但是究竟怎樣才可以令到種子都不能夠生長的路旁的硬地變成令到信仰可以扎根成長的好土呢？如果按照經文所說，首先我們要令硬地變成泥土，咁咧，我谂咧用水嚟到滋润咧，可以系一个方法。咁对青少年嚟讲，可能就系代表咧其他基督徒对佢哋嘅关心，可以咧软化佢哋原本好刚硬嘅内心。嗱，咁样讲咧，好似好抽象，但系对于一啲咧，两个礼拜前有上个礼拜啊，两个礼拜前啱唔系，两个礼拜前有参加个小学福音营去侍奉嘅一班嘅年青人咧，佢哋就会好清楚。特别系咧，有二十几位咧担任组长嘅弟兄姊妹。當我們最初帶著一班小學生入到營會的時候，這班小學生呢，他們呢只有玩遊戲的時候呢就很投入，但去到吃飯啊，或者去到分組分享呢，他們就傾向不肯說話，不太肯分享自己，又或者自己顧自己吃東西啊，不聽別人去分享啊這樣。但是呢，經過了幾天的營會之後，經過組長對他們的關心，對他們的關愛之後呢，在最後那幾天，特別是最尾嗰一兩日，佢哋喺分組分享嘅時候又好，或者食飯嘅時候，佢哋熟絡咗好多。佢哋同組長嘅關係咧，更加係非常之嘅融洽。到營會結束嘅時候咧，佢哋有啲甚至咧唔捨得同啲組長同組員分開。所以咧，我認為對青少年嚟講咧，首先咧係要俾到關心佢哋，俾佢對你咧明白我哋對佢嘅關心。不過只係關心咧，只是能夠令到路旁變成淺土，要令到信仰可以在他們心中去扎根， 这个阶段最需要的可能就是空间，让他们体验到上帝的广大。好像我用树木来做比喻，近十几年香港开始关心这个树木保育的问题，开始即是检讨一个种树，在市区里面种树的问题。今天我们发现，原来很多专家研究过之后，发现很多大树，那些千年的大树，百年没有千年的，应该是百年的大树，在树的根的时候，原来被很多人在旁边灌了一些水泥在这里，根本令到他们的根都没办法成长。所以去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树就没办法再生下去，限制了他们的成长，甚至令到他们枯萎。所以要让青少年的信仰扎根，我们我想要开阔他们的眼界，让他们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经验，让他们认识到上帝的工作不只是在教会里面，上帝的工作其实展现在社会上不同的角落。例如我们会透过探访，可以透过一些社关的行动，跟其他教会或者机构的交流，让青少年对信仰有一个更深层更广阔的认识，让他们看到上帝在贫穷人身上的作为，让他们看到上帝在甚至是囚犯在吸毒者身上的作为，让他们在更多的角度去经验上帝。而当青少年的心田有足够的空间给信仰扎根之后，他们可以结果子还差一步，就是要应付世上的忧虑和钱财的诱惑。这个其实是今日青少年信徒面对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在职的青少年。一方面他们需要很长时间的工作，他们又要受到经济不明朗的因素影响，令到他们摆了很多时间在工作，甚至忽略了家庭，忽略了他们的信仰生活。他们没有办法亲近上帝。要改善这个的方法，我们可能就要趁他们年轻的时候都要好好地教导他们怎样去选择生命的先后次序，当他们日后可以踏足社会的时候，他们能够有一套正当的价值观，以及面对生活的压力怎样去面对金钱的引诱，就好像打疫苗一样，可以早点给他们有一个对生命有一个更加真实更加正确的认知，对他们的成长将会很有帮助。最后我尝试总结我今天这篇信息的重点，青少年是社会的未来，也是教会的未来，所以怎样去牧养青少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面对今天这么复杂的社会现况，牧养青少年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除了将信仰的知识和教义传递给他们之外，也不可以缺乏关心和给他们空间，让他们体验到上帝的爱和广大。而教会的青少年事工亦都需要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关心和支持，包括可能是祷告上面的支持，或者是投身侍奉的行列，可能是担任青少年团契的导师或者主日学的老师，和这一班的青少年一同去成长，一同去同行，成为他们的榜样，让青少年可以结出果子，让他们可以得享丰盛的生命。愿神赐福给大家。